我们一起祈祷。主要很多谢你给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神，给我们藉着诗歌让我们将我们心灵呈现给神，让圣灵你来到工作，让我们预备好来到听主的道。我们再一次恭敬将郭文慈牧师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天父大大使用牧师，让我们藉着郭牧师的口宣讲神的话，我们能够生命得造就，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得胜把握的生命，成为红炉当中的真金，就求天父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献上祈祷，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感恩今天呢有郭文慈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宣讲。我相信呢郭文慈牧师呢都不用我怎样介绍的了，大家呢应该呢好认识郭牧师。郭牧师是播道神学院的院长，也都是一资深的牧者，他很爱护教护，很爱护弟兄姊妹，常常用神的道呢来到建立弟兄姊妹。我们恭敬呢将时间交给郭文慈牧师。
多谢袁长老、袁院长的介绍。好感恩、平安福音堂同播道神学院的关系这么多年都非常的密切，也都多谢主给我机会呢能够在牧职神学院有机会呢去、做过一段短的时间的客座的老师。咁亦都为着平安福音堂这个宗派好特别，能够联合每一年都有三晚的培灵会呢，我相信这个是少数的宗派可以做得到的一件的事情。而且、我跟谭志超长老就是我们的同工讲，我平安方面都很有信心、就是城镇来到举行培灵会、为着今晚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你选择一起来参加培灵会，我献上感恩、我首先代表播道神学院跟大家问安，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或者你都曾经去过。我们就2019年开始呢就将神学院从很多年的九龙塘的地方呢就搬了去美孚新村、那里给我们有更大地方，设备会更加好一点、刚刚面对着就是疫情同埋呢其他的社会上的事呢给我们有更好的、硬件呢去发展神学教工作。我献上衷心的感恩。如果大家对神学院你想了解多一点，欢迎呢你可以、看我们的网站，你扫了你的 QR code 你会收到我们的、填了之后收到我们的代祷信和我们的院信的电子版的。欢迎大家呢为播道神学院来到守望。我们都有些课程，这里我不多讲了，我带了一些传单在外面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无论是一些课程或者我们一个奉献团契等等，请你可以按着你需要来拿。这个的培灵会，这三晚培灵会呢我就定了它做做红炉下的这个真金或者精金、我会跟大家看三个的分题，信心、爱心和这个的盼望、信望爱，这三个题目。红炉下，我估计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没有人会觉得很出奇，我们会用红炉下形容着我们生活的条件，甚至连不信主的朋友都会觉得以前他们未必会有兴趣，但现在都会问是不是世界末日了，对末日的事好像特别有多一点的留意。原因就是似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还期望明天会更好，这个是很天真的想法。基督徒也是，我相信我不需要今晚花太多时间去讲，在我们的信仰，在世界局势，在战争，在饥荒，在瘟疫，在经济，在人心那种败坏的情况里面，我估我们很难否定我们生活一个相当大挑战的时代，红炉下的信心。不过话虽说回来，我想强调的就是有时我们太过强调我们生活一个很艰难的世代，其实可能给了自己一个的藉口，以致到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呢不是真的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呢，我们好像说、世界太艰难了，没办法了，我们都要将就一下了。老实说2000年教会历史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很艰难的时代， 包括今晚我们所看雅各书，当他写雅各书的时间，同样地他们面对在那个时候一些非常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就借助究竟那些经过红炉下考验的一些的上帝的仆人，他怎样劝勉我们在现在，虽然我们大家面对不同的挑战，不过同样地他怎样可以在艰难的时代里面找住一些属灵的原则，就在那个时代里面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我就从这个思路和大家思想这三晚的信息，我们先看呢就是信心，红炉下的信心。那么多谢刚才主席和我们读出的这段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我将它分到三个段落和大家一起思想。第一个就是一到第四节，一到第四节。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五节去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然后最后的段落呢就是第九节去到十一节。这十一节的圣经啊，可以讲是雅各书的这卷书，短短的书，五章圣经一个引言来的。研读雅各书的人可能都会碰到一个问题，究竟雅各书怎样分段的呢？雅各书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呢？那个逻辑的思路是怎样可以贯穿整本书呢？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有少部分的释经学者直接放弃了，他说雅各书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甚至就说雅各书似什么呢？就似旧约的箴言，很多的智慧是一些前辈对着一些晚辈想到当时他要讲的说话，当时那群受众需要的信息，他就讲了，没有一个很逻辑性的将它贯彻在一起，所以很难分段的。我估计这是一个小部分的释经学者的取向，但是仍然很多学者努力地呢就想将雅各书的主题怎样能够贯穿，你要跟我们讲。这里很多很多，我差不多肯定你，你打开十本不同的释经书都应该没有两本释经书的大纲一样的，是你可以见到个难度是 多大的。不过无论如何，我相信雅各书是有主题的，雅各书是有逻辑的进度的。今晚当然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分析，我就用这段经文做例子。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它是全书的引言。雅各书得五章圣经，到结束的时候第五章呢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结论。你看看第一章这十一节圣经和第五章那个结束呢，你见到很难否定雅各书是有它编排将整本书的信息贯穿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我试试这样具体地讲出来。这个引言和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彼此有个呼应的。譬如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很明显一个字眼就是试炼。试炼在第一章里面出现过多次，是贯穿了第一章里面讲的基督徒是面对好像红炉下的考验，他用的字眼就是试炼。但是原来到雅各书五章结束的时间呢，同样他是讲试炼。五章第七节这个字呢又再出现了。雅各书第一章开始的时间很明显一个字眼很重要的忍耐，然后雅各书结束的时间第五章更详尽，用约伯的例子等等你要讲出忍耐的信息。雅各书在开始的时间是讲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信心。所以今晚我就是用这段经文讲红炉下的信心，然后在雅各书结束的时间第五章也都是讲信心。信心和祈祷分不开的，在结束的时间同样好像以利亚的信心祈祷。这些可能你都觉得这些很一般性的即属灵的字眼，第一章出现第五章出现没什么特别。但是有一点我想你都挺难否定的，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呢他用一个的课题来到做引言的结束，就是贫穷和富足。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不是一般的属灵的字眼，他讲到贫穷和富足的一个这样的课题或者这样的例子。但是不要忘记呢，在雅各书结束的时间同样也在讲贫穷和富足。如果这几点加在一起的时间呢，我估计你很难否定说呢雅各书的结束和开始是没有一个铺排的。不过他铺排的方法 不是好像一般的所谓希腊罗马式的那种哲学式的方法，似乎是用着比东方人更加熟悉的犹太人式那种智慧的方法，将一些的信息，它不一定很工整的排列，不过却是呢将个主题的思想贯穿了开始和结束。好了，我们试试看看呢就是这卷书的内容，这个引言的内容。一章一到四节，开始的时间说，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大家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包括保罗书信都是，他都会包括了有三件是问安的说话，一个就是介绍自己，用中国人的方法讲就是我们的下款，哪个人写，不过呢他们写信的方法就放在最前的，作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然后就是读者，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安。咁啊，简单嘅一个问安，呢度就系向佢哋问安，就好简单。咁就将第一节呢三个元素啊，放咗喺第一节里边。嗱，呢三个元素，我想比较详细啲睇下。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呢个作者自己介绍啦。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呢句嘅说话，全本身嘅圣经里面只有呢节圣经出现过嘅啫。淨是作耶稣基督仆人就有的，淨是作神的仆人都有的，不过将神特别相信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如果没有特别指明的话，是指天父，天父和耶稣基督是对等的放在一起，表明了他两个都是一个同一个尊贵的身份。他说我是作圣父和圣子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用这种方法来介绍自己的身份。雅各是谁呢？当然这里如果你有机会研究雅各书的时候，很多很多讨论，不过呢我只是将我结论，我相信雅各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这个都是大部分圣经学的圣经的书所 的结论，是耶稣基督在世的弟弟雅各。原来圣经里面多次提到雅各这个人物的，我们举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文，譬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当耶稣在他们当中讲道的时间，那些人觉得稀奇，他说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就是说他都是我们认识的家庭在我们当中的，换言之就是对他带着权柄来讲道是有些质问的。而在他列出的兄弟的当中，雅各是排做第一个的。大概呢如果我们推论，虽然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雅各大概是耶稣在世的时间的大弟弟，如果是照这个一般的排列方法的话，雅各可能是这个身份。在耶稣在世的时间，约翰福音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就连他的兄弟包括雅各在内都不信他的。他说如果你想威水的话，你就趁节期上耶路撒冷，表明了约翰福音很清楚讲，他这么讲这句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原来在世的时间，耶稣跟他们生活，雅各和其他兄弟姊妹是不相信是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不过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呢，他显给很多人看，其中一个是显给雅各看。雅各看，似乎这个雅各已经是教会大家都认识的人，他不需要多讲就知道这个是雅各是哪一个。因此雅各很可能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个时候他才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了他。后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间，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上面是有一个显赫的地位。如果看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彼得起来讲说话，讲他的见证，保罗也都讲他的见证，不过那班犹太人都不服的，就算他讲上帝几奇妙接纳外邦人，他都不服的，觉得外邦人要守割礼的。直至到雅各起来引用阿摩斯书，可以讲是一锤定音。当雅各引用阿摩斯书讲这个的破口，这个大卫的这个 的角度，早就有外邦人在神的计划里面，你不应该难为他。所以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是很被尊重的人物。然后 在《使徒行传》21章，当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间，当然圣经话咧，保罗见到其他的人，长老都在那里，不过有提名的唯一一个就是雅各。你可以见到雅各在耶路撒冷啊，那个很重要的身份。在加拉太书更加明显，嗱呢句说话咧有好多讨论嘅，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去慢慢研究一下，点样去理解呢句说话？中文都得噶啦，即系唔使抄太多原文啊，就是中文嘅啫。嗱，请你话俾我听啦。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咁雅各系咪使徒啊？再读一次。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咁雅各系咪使徒啊？嗱，最直接嘅理解就系、是，不过系咪百分之百咧？大概唔系。有機會不是的，咁你中意你繼續諗下，即係不過就今日唔喺呢個重點呢度啦。如果雅各最直接咁理解呢段經文咧，大概佢係使徒。如果將呢啲人物加埋，譬如巴拿巴啊、西拉等等咧，加埋上去咧，大概新約聖經被提名係使徒嘅咧有17人。我呢度我唔多講啦。咁你見到保羅話：我上耶路撒冷嘅時間，其他使徒我冇見到，除咗主的兄弟，这个特别叫主的兄弟雅各。甚至到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间，保罗称呼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这个是保罗明显的对住教会来作见证，他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就是雅各。可见到雅各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初期教会的领袖。特别耶路撒冷，不过请大家留意的就是雅各怎样介绍他自己呢？在雅各书里面，他没有任何一点二用头先的背景介绍他。雅各没说因为我在耶路撒冷做领袖的，所以我现在吩咐你们教导你们。雅各更加没说我因为我是耶稣的兄弟，所以耶稣向我显现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甚至是跟使徒是一样的尊贵身份，所以你要听我说。雅各称呼他自己做什么呢？是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大家都不会，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仆人不是指工人，这个仆人是讲奴隶。雅各能够有资格，雅各能够有权柄去教导的，不是因为他显赫的身份，是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他用这个角度去写这封信。这个正正就是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要考虑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哪一个？教会里面多少问题根源都在这里，究竟我们是哪一个？我时都说，如果我们侍奉神的人，包括我们传道人，我们没有从心底里面认清楚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我们根本不应该侍奉神。不过我想讲清楚，圣经里面多次，包括保罗在内，包括雅各在内，讲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个奴隶。不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叫神的工人呢是教会的奴隶。请你不要 搞清楚，你不要搞错，所以你不要当你的传道人当奴隶，这样不啱圣经的。这个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不过不是教会众人的奴隶。我很欣赏平安方很多好的文化，这个我诚实地说，请你不要以为我行，我真的诚实地说。譬如你们其中一个文化就叫阿姐阿哥啦，是吧？那是非常之好的弟兄会的背景，阿姐阿哥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是很好的。不过有时候阿姐阿哥变成一个专有的身份到一个地步呢，教会里面很多大佬，很多大姐，他们讲的说话，其他人如果不同意呢，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我估呢啲说话，即系呢啲情况系好复杂，唔能够三言两句讲得清楚。不过归根到底嗰个原则啊，就算你系咩身份，你一定要认清楚，我只不过耶稣基督嘅奴仆，我嘅权柄系嚟自上帝，我权柄唔系嚟自我身份。教会里边有阵时不知不觉将世俗嘅嘢带咗嚟教会，自己不知觉噶，仲以为呢个系属灵嘅原则。我喺其他场合都讲过呢个例子。好多年前都有机会讲教培灵大会，就是用呢个地方，我第一次被邀请咧系做呢度嘅讲员。咁我感恩啦，有呢个机会系一个神好使用嘅聚会，到而家都系九十几年，教历史里面好少好少运动能够超过几十年嘅。但系感谢主，讲教培灵大会咧继续咧被神好大嘅使用，好多忠心嘅仆人宣讲神嘅真理。咁当中有位嘅董事，讲培灵会嘅董事，佢同我私下有交情啦。佢哋原来开会决定咗之后咧，差唔多两三年之后先同我讲嘅。佢好早就请讲完噶啦，咁佢打电话俾我，佢通知我，佢话咧培灵会请你讲完啦。咁我多谢佢特别即系提醒我啦，鼓励我啦咁。不过佢提嘅方法好特别，令我到而家都好深印象。佢打嚟嘅时候同我讲话。恭喜你啊！培灵会揾咗你做讲员啊，咁样点解恭喜好似个得奖咁嘅？即系而家得奖啦，恭喜你啦，咁样点解恭喜我嘅？咁就主咗平安方同冇讲话，恭喜你啊！我哋揾咗你做2004年讲员啊，咁你有机会讲啦，咁样嗱呢种嘅思想慢慢好似就系、是、嗱，如果你到呢个阶段咧，咁你就得到肯定噶啦，咁然后咧就而家咧你就系更加得到人的尊重，或者我们讲得熟灵一点，神更多使用你，其实就是你更出名了。在西方教会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就说你的知名度呢就跟你的飞行里数有关系。即如果你多一点外面请你就很出名了。有时候我哋慢慢忘记咗，就系我好叻咯，就系神特别使用我咯。所以当有人窒你两句嘅时间咧，你即刻就受唔到啦。慢慢你忘记咗，你成为咗教会阿哥阿姐，但你唔记得咗你系耶稣基督嘅奴隶。当你忘记了自己耶稣基督奴隶的时间，你估下你在教会里面令到多少人会受伤害呢？连我们的主在世上都是谦卑的帮人洗脚。所以我希望平安方堂继续叫阿哥阿姐，非常好的这个传统，非常好，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挑战的意思。不过你继续更加重要的要做耶稣基督奴隶。然后跟着雅各说请散十二个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安。十二个支派大概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称号。然后根据第二节话咧，我的弟兄们，所以咧，因此十二个支派嘅人，大概指以色列人当中嘅基督徒，因为佢系称佢做弟兄。咁啊，当时初期教会面对各方面嘅挑战，经济啦，喺《使徒行传》一章话咧，当时咧有天灾啦，吓，有饥荒啦，有政治上嘅一啲嘅打压啦，但系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的基督徒来讲，他们还加了一重，就是因为信耶稣而受到其他犹太人的迫害。在《使徒行传》里面见到很多这些例子。 所以当雅各说我写信给这班的在挑战、在困难、在考验当中基督徒的时间，你就看到更加有意思。不过雅各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百般的试炼当中。中文圣经很有趣的，将同一个字试炼呢就翻译做两个不同翻译方法的。一个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试炼，但下文呢如果你看第十二节，那个试探呢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字来的。不过中文圣经将它呢理解的上文下理呢用理解的方法将它翻译做不同的字眼。其实试炼或者我们有时翻译做试探是包括了外在的，可能是一些的迫害，一些的我们不能够控制的环境。但是试炼有时做试探也都包括了是内在的，是里面那种的被诱惑。雅各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今天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看了，大概是我理解全本圣经形容一个人犯罪最生动一段的圣经，就是私欲既怀了胎，是一个很生动的方法来说试炼试探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试炼试探大概和本他因为那个目的将它翻译成试炼和试探，来自上帝的，来自上帝的动机的，就是试炼一个考验，来自撒旦的，来自爱的自己私欲的，也叫做试探。不过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考验，是内在的外在的。雅各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是不是很难理解的说话呢？落在很多考验里面以为大喜乐，是不是不近人情呢？假如请大家不要紧张，假如你隔离那个弟兄姊妹跟他说，哎呀我有一个重病啊，我有癌症，那你可不可以立刻用这段圣经？你应该开心啊，圣经啊，神要考验你啊，看得起你啊，抵你病啊，你会不会这样说呢？似乎这个好像有些不太正常，但是圣经真的这样说，落在百般试炼当中以为大喜乐。或者你下次如果圣经会你公司要裁员，裁了你出来，你说哎呀感谢主，我要大喜乐啊，这样因为在试炼考验当中啊。大概我们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呢，大概是一个不太诚实的人，遇见困难那种的不开心，那种的没了分寸，那种的失落，我相信你和我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包括基督徒在内。但雅各为什么说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句说话是不是真的可以我们实践的呢？还是说就是这样说，但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上的体验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甚至是相反的距离。雅各有解释的，为什么要大喜乐呢？第三节，因为就是下面解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呢就会生忍耐。雅各说原来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为什么仍要喜乐呢？因为那个焦点是那些考验，是考验你的信心。分别在哪里呢？当我们面对很多艰难的时间，人的本性你和我一样，很自然的就会将我们所有的焦点，所有的集中力放在怎样解决的问题上面，是吗？如果我有个重病，我就想想怎样去医病，怎样去找到适合的医生，我自然很自然这样。如果经济有困难，我想想，哎，这个困难怎样可以能够在经济上面可以调配，甚至呢可能有些人可以帮到手，那个焦点很容易放在那里。不过忘记了，如果上帝掌管一切，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上帝让这些事发生，他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信心才是真真正正是我们的焦点， 即是当我有困难的时间，身体又好，经济又好，或者很多的我们控制不到的情况又好，我们先问究竟这件事让我怎样去经历上帝，多过说我怎样去将这件事解决了，等我不用这么多忧虑。一线之差是非常之难去做的。雅各说你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会有忍耐，这个跟罗马书所讲的很类似的说话。然后跟着第四节比较难去理解的，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成功完备，原来这两个字眼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希腊文字眼，同一节圣经里面用两次，一个字眼两次。大家看看这个字 Telios 这个字呢，大家认不认到是什么英文字？是一个英文字，即是后来这个字演变成一个英文字的。这个英文字是什么呢？是 telescope， 望远镜。望远镜就是这个字来的。望远镜就是这里一路望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延伸的一个意味。所以这里成功成全，原来同一个字来的。因此和合本修订本是一个唯一的中文圣经翻译，他很想告诉我们这个第一句的第四节的第一句成功，但是第四节的第二句的完备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这样翻译。他说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够完全又完整。就是 很不像中文的翻译。不过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因为他要贴近，就是告诉我们原来这个节圣经里面两个字眼都一样的，即是说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之后，我们慢慢会成长的。无论如何，雅各告诉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之下，真正的焦点是我们的信心。信心是整个考验里面要打倒的对象。而事实上很多弟兄姊妹在考验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信心，甚至有些人会失去信仰。对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要认真信仰的弟兄姊妹来讲，我请我们记得，当我们面对很多不同艰难的时间，那个核心的地方不是我怎样能够在这个困难里面有一个更舒适更好的出路，是我信心会不会得到成长。我们看第二段经文，第五节到第八节，也是今天我会放多些时间去跟大家思想一段的圣经。你看到第五节，他们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请你留意一下刚才第四节结束怎样结束的，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最后那句第四节毫无缺欠，到第五节的时间同样的将缺欠或者中文这个叫缺少又再重复出现一次，即是说刚才我讲的雅各是有他逻辑的，不过逻辑不是西方人的逻辑，是东方人的逻辑。即是什么呢？好像这里这样讲的，第一章的四节，即是第一段的段落小段，是用毫无缺欠来结束的。然后一章五节是同一个字眼，不过中文也叫缺少，缺少智慧，是第二个段落开始的时间，就好像一个结束一个开始连在一起的一个这样的记号。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东西，回去第五节讲，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是没有了，我不够智慧，你就应该求那厚赐人不斥责人的上帝。我先解释一下，如果说在困难当中将我们焦点放在信心，然后我们要大喜乐，谈何容易啊？你想想你现在面对的困难，现在我相信你都有困难，可能人际的困难，可能经济的困难，可能工作的困难，可能在侍奉上出现一些张力，甚至你想想我需不需要移民，我需不需要为仔女做更多的预备，或者我健康出现很严重的挑战， 你试下将头先嘅经文所讲嘅重点放喺而家你自己嘅生活里边，谈何容易啊？要大喜乐，要坚持到底，然后将个焦点放喺信心。讲起上嚟好似好啱，不过实际上好艰难。雅各知道嘅，雅各所以话：如果你中间缺少智慧，我唔知道怎样可以真真正正将这个信息用在生命当中的时间呢，你就向上帝求了。求那个厚赐与众人。这个词都很难去翻译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新汉语圣经，是另一本 新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乏智慧，就应该祈求那毫无保留地厚赐，将它做毫无保留地赐恩给众人，有不斥责人的神，他就赐给你们。然后在新汉语圣经里面就将它有一个注脚的，他这个毫无保留地呢，其实可以理解做呢是专心致志地，即是说那位上帝会专一地，会毫无保留地，如果用回这个这样的讲法，会赐恩给你的。当我们面对很大困难的时间，你求那位很有恩典的神，他会很专一地这样来赐福于你的。那这个专心致志地呢，一会你看完下文的时候，你知道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的方法讲出来，一会我会再讲的了。那这个这样的讲法大概是跟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系。原来犹太人的背景有，但你知道犹太人有些的刺经，有些对我们明白旧约圣经甚至是新约圣经有帮助的刺经，一本叫便西拉自焚，一个敬畏神的犹太人写一本书信鼓励他后代要敬畏神，他里面有一段这样说的，他愚昧人的礼物呢为你没有益处，因为呢他不是睁着一只眼而是睁着七只眼，什么意思呢？他吸的少，责难的多，他将开口就如一个呢传令员，今日借钱明日就要还，像这样的人实在可恨。即是说呢，原来有些人帮你呢是期望你给他回报的，他帮你少少希望你记得他，然后呢有更大的回报的。大概啊，雅各从一班熟悉这些这样的经书的犹太人呢讲这件事，他说上帝同人不同的，人的帮助都希望有报酬的，但是上帝呢是毫无保留地赐恩给求告他的人。那么你看回经文呢，就是说如果我缺少智慧，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发生，好像很难搞，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大喜乐，我就向上帝求了。怎样求法呢？第八节第六节，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呢就是海中的波浪。好了，我想跟大家多啲时间讲下咧，个答案好清楚。个答案就话咧，你用信心要向上帝祈祷，咁你就能够智慧去面对而家嘅挑战。我唔明白，不过我凭信心到上帝面前祈祷嘅时间咧，上帝帮助我。雅各特别讲，唔好有疑惑。你觉得解决咗问题未咧？你觉得解决问题咧？你觉不觉得这个所谓 circular argument 呢，就是说我要面对困难，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阿哥，不要紧，你凭信心求吧。但如果我有信心，我就不用疑惑了，是吗？这个不是好像一个循环的论证的。好了，我说今天用多些时间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挣扎的。我挣扎完，我现在跟你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不疑惑的信心呢？请你留意圣经讲，他说这样的人，即是有疑惑的人，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看回经文先，第七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即是说如果有疑惑的信心，你不用期望上帝会听你的了。好，我想问大家，你向神祈祷的时候有没有疑惑的信心？你很坚定的，所以你祈祷一定应允的，还是你说那么完蛋的了，即是我连最后的出路都没有，因为有疑惑，原来上帝说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那即是怎样呢？即是没路走了， 回来，什么叫做不疑惑的信心？你答我，跟住你答我，你用点头拧头来答我。第一个问，不疑惑的信心是不是即是，或者调翻转，疑惑的信心是不是即是信心少？是不是？请你点头或者拧头，是不是即是信心小？你是不是这么理解先？即是你叫人哋唔好疑惑上帝，咁系咪即系话佢信心细啊？系咪啊？系定唔系啊？请你可以表示一下，我都有唔同嘅答案吓。嗱，如果疑惑嘅信心等于信心细咧，咁然后圣经话咧，不要期望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即系神唔听噶咯。咁系咪疑惑嘅信心上帝就唔听啊？信心细就上帝唔听啊？马方第九章那个嘅好绝望的爸爸，带住个癫痫病的仔蚊仔，门徒帮佢唔到，然后耶稣带住三个门徒从山下落，从山上落到山下，见到呢个可怜嘅父亲，然后话俾佢听：如果你能够信，你就见到上帝作为。呢个父亲即刻喊着话咧，佢话：我信。但我信不足，咁即系话，其实如果直译嘅话咧，佢话我信，但系求主帮助我不信，咁好难理解嘅，所以就将佢意译做咧，我信，但我信不足，咁即系佢信心细啦。但系上帝有冇听佢祈祷啊？佢信心细，佢好少信心，但系冇因为佢好细嘅信心，耶稣拒绝佢，等你信心大啲先再嚟讲啦。咁耶稣冇。耶稣就因着他有点点的信心，如果用其他经文，好像芥菜种的信心，耶稣听他的呼喊，医治了，在众人面前显出上帝的作为，医治了这个癫痫病的小孩子。所以不疑惑的信心不是指到信心有几大几小，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立刻代了下去，以为我哋信心要坚定，唔好有太即系好似对上帝冇信心或者太细嘅信心。但如果你认真去考虑下嘅时间，如果真系咁嘅意思嘅话，咁我哋大部分祈祷都上帝唔听噶咯。你同意吗？除非你话唔系啊，我每一次祈祷都好有信心咁样，我信心好大到不得了。咁我为你感谢神啦吓，希望你可以分享啲俾其他人啦咁。好啦，嗱第二个问题。咁乜嘢叫做不疑惑嘅信心，或者疑惑嘅信心咧？咁唔系信心大小嘅问题，咁唔系信心强弱嘅问题咧，同大小有关系。不过另一个字眼讲，系咪软弱嘅信心就系疑惑嘅信心啊？即系我好似信唔过，哎呀都信啦咁。啊咁信咁就根据雅各书讲，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系咪咁嘅意思咧？请你用拧头同岌头表示一下，冇啊？你觉得疑惑嘅信心系咪即系软弱嘅信心啊？请表示一下。咦，好似多啲人估到我想讲咩啦？如果疑惑嘅信心系软弱嘅信心，换嚟嘅就系不要想从主那得着什么嘅话咧，咁你点样解释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当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他的传道是带给整个耶路撒冷的复兴，甚至连耶稣的时代，祭司、法利赛人都要基本上攻击耶稣的，但是到施洗约翰的时间，他们都承认他们的罪，去到施洗约翰面前来到领受这个悔改的洗。一个这么伟大的上帝重用仆人，但当他被希律王捉了去，准备面临他的死刑的时间，他问那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他派人去问耶稣，是一个很软弱的信心。他曾经为耶稣作见证，说那个就是神的羔羊，我连跟他提这个鞋带绑鞋带提鞋都不配。但是现在当有困难的时候， 在红炉下考验的时候，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他都有软弱的。那就在这么软弱的时间，耶稣回答了那些代表约翰来的人。当他走了之后，这班人走了之后，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耶稣称赞他，耶稣称赞一个有软弱信心、有软弱的施洗约翰。换言之，不疑惑的信心亦都不是指强弱，不是指高低，不是指大小，亦都不是指强弱或者高低。那什么叫做不疑惑的信心呢？或者反过来说，什么叫做疑惑的信心呢？然后这种的信心是令到上帝说，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是什么来的呢？ 你有没有兴趣知道？我挣扎了很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解释圣经最好就是从圣经经文解释。跟着第八节这样说的，什么叫不疑惑或者疑惑的信心呢？就是心怀疑义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句说话差不多平衡第七节的讲的说话。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是心怀疑义的人。好了，心怀疑义这个字是一个组合字来的，由两个字所组成，即是呢，如果将它拆开来讲，就是两样，然后就是个思想。所以中文译都很啱嘅，心怀疑义。有些新的译本已经做了三心两意，将它译做三心两意，或者更加通顺的译法。心怀疑英文，我有机会看回所有的英文译本，如果不是百分之一百，起码百分之九十几都翻译做什么呢？ Double minded 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原来当我遇见考验的时间，我向上帝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给我智慧去明白这件事呢？不过同时间在我心里面呢，除了上帝之外，我有其他的依靠的。除了上帝之外，我有其他的渣拿帮我去面对现在考验的。因此不疑惑的信心是指不是强弱，不是大小，是讲专一。在上帝以外，有没有其他你投靠的对象？如果你投靠上帝，但同时间原来你依靠其他上帝以外的东西帮你，原来心底里面更重要的上帝，或者跟上帝一样，圣经说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我面对一些考验的时间，如果我扎实，我投靠上帝，求神为我开路，不同时间上帝啊，老老实实，你一定要给我就是有这份工，如果不是我过不到的了，这样上帝你一定要给我这个的健康，上帝你一定要给我这个 passport， 我一定要这个身份，就算我不平安到，我都要扎实。这样的心，不要想从主里面得到什么。一会我会举些例子，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其实原来红炉下的出路是我们专一跟从神。你试试将这个分析放在刚才的例子上。刚才的例子，那个父亲好绝望的父亲，面对他的仔门徒帮不到他。当耶稣说，如果你能够信，你就能够见到上帝作为，他怎么说呢？我信心很少，甚至三都没有信心，求你帮我吧。他不是说耶稣你帮我，不过同时间呢，我如果你不得的话，我都找其他人帮手。他唯一投靠上帝，就在那里，就是这么软弱的信心，上帝被经历到他的作为。施洗约翰一样，是施洗约翰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信心软弱，但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 但他没有说不要紧，我还有靠山的，我找希律王某某的亲戚，他会帮到我手解决的。他只有孤注一掷，肯定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然后这个如果是你的话，就算我要殉道他都愿意。这个是讲紧那种对上帝单一专一的投靠的态度，这样的人上帝会听他的祈祷。弟兄姊妹，几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上帝，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投靠上帝，但是其实心里面有另外的把握，我希望从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得到。这样的人，雅各说不要想从主里面得着什么。跟着第九节，雅各举了例子，我说呢，雅各他的背景呢，跟我们中国人近很多的，就是讲钱。中国人讲钱很实际的，面对到考验的时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钱。他是卑微的弟兄，如果你升高的话呢，就歌喜乐，大家有没有困难呢？这方面有没有困难呢？听日老板说升你职，你会不会喜乐？很难哦，很难喜乐。我想即是你正常一点都应该不会这样做，是吧？但下面那个就难了，富足的降卑呢也该如此，那就很难了，是吧？即是听日要降你职，那你要如此继续喜乐呢，那就真的相当之艰难。为什么这个贫穷富足在这里要提出来呢？这里提出一个好像的例子这样。如果在这样的考验的里面，无论是你觉得顺畅，或者是觉得是一些的委屈，你能够看得多一点，那个真正考验的对象是信心的话呢，可能你要脱离了这种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反应。他因为无论我们的见到的钱财，或者我们见到世上一些的把握，都会好像花草一样。咁呢个咧，新旧圣经成日都用嘅例子啦，就系好容易会过去。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花都会枯干凋谢。然后佢话：那富足嘅人，在他所行嘅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好明显，呢度特别咁针对嘅系后边嗰句：富足嘅降卑，也该如此。所以到你真的好像失去了一些的把握的时间，失去了一些你觉得很珍贵的一些的依靠的时候，那个真正的考验来到。在刚才我提过便撒拉自训里面有另外一段，他说凡贪爱钱财的人呢，不能称为义人。当我们依靠这些的认为能够帮到我们的物质的时候呢，我们最终会失望。在这里我不想多讲那么多，我想只是讲一个例子。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上帝他最后会是世界的主，他将来会将这个世界结束的时间，他在物质的世界之上。上帝给我们更大的应许，不要将我们的盼望只是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钱财实在太容易吸引我们的心。我知道这样说，今晚这样说比较抽象一点，所以我想最后呢，我想了很久，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可能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想讲的信息。所以请你宽恕我了，我又讲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希望呢，我在其他场合讲过的时候呢，你如果你再听第二次，请你宽容，即包容我再讲第二次了。我还没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很多年前，当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间，我就同一间学校读了两个学位，一个呢就是硕士学位。跟着呢读完之后呢，我差不多个学期完呢，我就连续报呢就读一个博士学位。去過美國讀書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你去美國讀書要有個簽證的，那個簽證就是一份 form， 那份 form 叫 I-20， 可能去美國讀書的人都知道 要向政府申请一份重新的签证，因为第二个学位了。第二个学位读完也很感恩，就是我的有的钱都用完了，就是我能够用的资源都用完了。然后呢，就我当时是1990年的时间，我呢就已经有两个细路哥，那时大三岁的时候，我第二个细路哥出世，有两个细路哥。咁咧，就更加咧嗰個經濟嘅壓力更大噶啦。咁然後咧就係、是、我計一計條數下，即、就、係、是、如果我申請，起碼要有一年嘅資金，政府先會俾個簽證俾你。喺嗰個時候啊，1990年啦，唔係而家啦，而家一定唔得噶啦。係需要咧計出嚟咧，係需要$10,000。咁我梗係咩錢都冇啦，即係$10,000，$1,000都冇，唔好講$10,000。咁點樣申請咧？咁？好艰难，不过咧好奇妙、哦。我咧一直喺间环教会帮手嘅，嗰间环教会差唔多，佢同佢成立嘅时候，我已经喺佢当中帮手。佢哋好长时间冇传道嘅，咁咧，所以我喺佢当中咧就系有讲道啦，有教主学啦等等。有一次，当佢哋开执事会，我唔在场嘅，佢哋开执事会咧，突然间有啲执事良心发现啊，佢话啊，国民请我哋当中咧。从来都冇咩报酬嘅喎，咁样，不如我哋俾个助学金俾佢啦，咁样。讲下讲下之后咧，不如，诶，横掂我哋冇传道人，不如请佢做我哋 part time 传道啦，咁。好，咁佢哋计咗出嚟，年薪一年啊，年薪几多钱咧？你估下，$10,000。嗱，跟住佢哋同我讲啦，嗱，我而家请你做我哋传道人。就你做的事跟现在完全一样，有两样东西不同，第一你有人工$10,000，第二呢就是你有个 title， 你有个身份，就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了。坦白说，我即时的反应就是好、哦、神对为我预备、哦、因为我有这样的需要，而且我做相同的事，我不是额外要做多些事，已经做开了，已经咁好似好顺理成章嘅，就应该系噶啦咁。我想问下大家，当如果你系我嘅话，你觉得系咪可以答应啊？系咪可以答应啊？系，你谂清楚你，你系平记嘅，系咪？系咪就可以答应嘅咧？你谂清楚先，你系平记嘅吓。仲争咩咧？有人邀请你做传道，一个好重要嘅步骤系咩咧？你唔会令我失望系咪？系咩咧？祈祷系咪？系嘛？好啦，嗱，我差唔多谂住都应该系噶啦，咁样，不过都要祈祷嘅，咁样都要祈祷嘅。好啦，咁我就同教会讲，不如俾两个月时间，我哋为呢件事祈祷啦，咁。上帝是一个活生生的神的，上帝不是只是这里有些原则跟着自己原则去应用，上帝是跟你有 interaction 的， 有来有往的。当你投靠上帝的时间，上帝用方法告诉你听的。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到今天我都不懂解释，我越祈祷的时间就越不平安，越祈祷越不平安，但老实说，如果我不答应又亦都不平安，是吗？你怎么搞啊？你这样，即是跟住你怎么过这个政府的那个的签证啊？好大挣扎，但答应我心里好像上帝不是那么带领，但为什么我没得解？我不懂解，是心里面当你亲近神的时间，神将他心意慢慢的告诉你。两个月过咗，跟住教会点啊？答复啦咁样，我话我唔得，你俾多两个礼拜我啦咁样，咁啊再翻去祈祷。预期嗰个情况一样，其实我可以话唔紧要，应承咗先，冇人知嘅啫。咁样我唔平安唔使，唔系坐喺额头噶嘛。咁即系冇人知嘅啫。咁样啫。啊，上帝都俾我有带领，咁你可以咁讲噶嘛。咁，但系嗰个唔应该。所以我仲好记得 到嗰朝早嗰个礼拜日要答复人嘅时候，好早嗰朝早好早，有个电话嚟。嗰个电话系因为有个姊妹佢系教会里边，佢做护士嘅，所以嗰朝佢要轮更，佢翻唔到教会，但系佢好想知道个答案，所以佢一早打电话嚟。佢话点啊？谂成点啊？系咪会做我哋嘅牧师啊？咁样做我哋嘅传道人啊？咁因为咁问我，我即刻就要回应啦，即刻回应。我一路祈祷，我都唔平安，我谂我都唔会答应啦咁。嗱，嗰阵时我太太仲喺床上未起身嘅，仲喺床。佢听佢咁讲，望咗吓，你唔答应，你唔答应，即系执包袱走噶咯。但我唔识解释嘅，总之我心里边好唔平安。咁我就 say no。教会又好奇怪嘅，佢请你嘅时候梗系好地地啦嘛，唔好地地都唔请你啦。系好需要你啊，好欣赏你啊，咁即系好多呢啲说话啦。当你唔答应嘅时候咧，佢嬲喎，有啲人喺度就诶，即系嫌弃我哋啦，即系话咩？话嗱，我嫌弃你，我以后唔翻嚟嘅。你睇我以后翻唔翻嚟就知，而家唔使讲咁多咁样啊。好啦，咁唔答应之后咧，咁我点样解决嗰个签证问题咧？咁过咗冇几耐。我收到封匿名信，封匿名信咧就用张草稿纸写嘅，好似啲细蚊仔啲笔记簿咁样，啲格仔笔记簿，用手写嘅。佢话我知道你想读书，我想支持你。我未来一年，我想支持你$10,000，不过我而家冇钱。所以我未来会分三次会寄支票给你，寄汇票给你，汇票没名字，分三次寄给你，总数是$10,000。我就收到张匿名信的纸，好像新闻写写，不知道是专门写的字，写得就是歪歪斜斜，等我认不到笔迹。我拿着这张纸，因为我读第二个学位同一学校，所以我去回学校的办公室，那个 Dea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那个见我的就是 Dea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真的 Dean， 就是跟我一起 Dean， 他望见我张纸，他不知道怎样写，所以他唯有将张纸所写的全部写下去。他说这个学生就收到匿名信，就说他会支持$10,000，他现在没有钱的，这样将会就会寄写下去。我差不多肯定他写完之后这句政府是没人看的，如果看呢有什么可能会批呢？这封信可以证明什么？这封匿名信是吧，你找你的仔自己写就可以了。结果真的政府批了下来，所以我差不多肯定没人看的这封信，就通过了这样。在跟着下来的那年呢，有两件事发生。第一，这个匿名信的人呢真的按他的承诺寄了，分开三次寄了$10,000给我，所以我经济可以过了第一年。第二，那年教会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人事的问题，这领袖闹了家。如果我是当时唯一教会的受薪的传道人，我用不用上薪呢？我估我连书都读不成。上帝是活生生的神。放回刚才我所说的雅各书，什么叫做心怀疑 double minded 呢？如果我说我投靠上帝，我侍奉神的，我摆低一切去进修继续侍奉神的，不过同时间讲系咁讲啫，但系都面对现实噶嘛，系嘛？即系你唔食，你仔女都要食噶，咁样咁你为咗上帝缘故，你都系唔平安啫，唔平安都唔紧要啦，冇地都唔平安啦，你唔应承咪更唔平安咁样，咁所以应承咗，你知道你自己系同自己找藉口，你考验里边，你真正嘅渣拿系见得到嘅钱财。 那个好像实在一点。什么叫做心怀意义呢？不是强弱，亦都不是多少的问题。我很喜欢我一个老师Douglas Wolfe， 他写这个释经书的时候，他这样说，他的经文是讲什么的呢？用两个字总结，就是讲着 spiritual integrity， 是讲着我们的纯一，讲着我们的正直。如果我将它翻译的话，大概是属灵生命的诚信，或者属灵生命的纯一 spiritual integrity。弟兄姊妹，我说可能你和我都面对着一些挑战，我有很多很多挑战，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样 我现在神学院欠人家几亿而已，小小地，如果 你可以帮忙，很乐意找我谈一下。样有很多很多挑战来到的时间，雅各要大喜乐，因为经过这些事之后，你的信心会成长的。但如果你觉得困难，你向上帝求吧，但是个条件就是 spiritual integrity， 你不要在上帝以外有其他的神。我不知道在现在你面对的人生的考验里面，你会不会其实有其他的渣拿，你觉得比投靠上帝更实在呢？如果是的话，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经历不到上帝。你说我信心很软弱，我都是，我很多时都是。不过神啊，你知道我软弱，我唯一投靠你，这样上帝会听。地方上来讲，如果上帝一直感动你，带领你，无论在你侍奉岗位行前一步，在你为基督作见证的地方行前一步，你会不会在上帝以外还有其他好像比上帝更加重要的因素，令你不向前回应上帝呢？我好请刚才敬拜队上再上台行不行，唱第一首诗歌，我没跟他夹定的，不好意思，我都很多时即兴的，都是不好意思。好不好请帮帮手 PowerPoint 的弟兄姊妹，我想请他们带我们会众一起唱的时间，你试下将刚才所听的信息代入在现在你身处的环境里面，上帝会跟你说什么呢？会不会投靠上帝的事情上面，其实你有很多自己的盘算，没有孤注一掷的，我只是投靠上帝。希望当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间，上帝跟你说第一首歌，最好的福气，最好的福气，麻烦请你将刚才所听的信息试下放在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挣扎。
在你身上。 生尽你爱主，也许一生多困苦，被世间撇弃恨恶，但你总看顾，乐意搀扶，生活太淡便作欢呼，人海中多纷纷迷糊，但我的心始终坚固，能靠你便觉恩典丰富。
弟兄姊妹，你刚才回应上帝的时间，我都想你在这个时间能在上帝面前重新的立志。今晚我会有两个的挑战，两个呼召放在大家面前，来请你诚实的按着上帝给你的带领，给你的感动，我希望你能够作出一个诚实的回应。第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已经三心两意，心怀异意。在这挑战里面，没错，好像我们已经是投靠神，但你知道你心底里面原来你真正的依靠是上帝以外，可能是经济上，可能是人事的困难，可能你面对一些你觉得很难解决的压力，一些的引诱，其实你是心怀异意，你不是很纯一，你要单单等候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你愿意跟神说，神啊，赦免我，我知道我做错了， 可能人哋唔察觉，但你知我内心。求你俾我再有一个清洁、纯一嘅心。我再讲，唔疑惑嘅信心唔系等于佢信心好刚强，佢信心好大。唔疑惑嘅信心系纯一嘅信心。你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原来我做错了，求上帝赦免我，我愿意以你是我唯一投靠的对象，是我唯一终极要投靠的对象。如果我顶姐妹，可不可以请你轻轻举高手向上帝，你要承认你的错，也都求神的宽恕洁净临到你身上。有的请你轻轻举高手，我不会叫你起身，我也不会叫你走出来，这个你跟神的关系。不过我想你清清楚楚向上帝作出回应，不要含含糊糊的。如果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举个手向上帝表示，今天主我见到，我最后一次请你不要听到跟着就埋没了上帝给你的感动。如果你真的有地方原来得罪神，你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错，然后再一次说，神啊，你是我唯一投靠的对象。如果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举手向上帝作一表示。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低手。第二个我想提出的，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会不会上帝一直感动你要全职的侍奉祂，但你可能原来你心怀异意，是我想侍奉神，不过我想有其他的渣拿，我想有其他人生的目标，我不想那么苦，我不想没钱，我想继续有我现在的生活的水平。你知道吗？如果上帝真的呼召你感动你，其实你又不作出回应，正正就是雅各书所讲的心怀异意，在上帝以外有其他跟上帝一样那么重要的东西，或者更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上帝一直感动你要你献身作传道，一生作传道。你知道上帝的感动，但你拒绝，是因为你作为自己很多筹算。这个是一个严肃的决定。如果你不清楚上帝呼召，你不需要勉强自己，你继续向上帝求，神一定会给合适的时间带领你行。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很清楚上帝给你很清楚的感动，只不过你心怀异意，今晚你要跟上帝说，我在这里，请接纳我，我要一生作传道，虽然很多的筹算，但那个不是上帝，你才是唯一的上帝。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举手表示，我要回应上帝呼召一生作传道，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再问一次，有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在感动你，只不过你在抗拒，你有很多的筹算。如果上帝感动你，你愿意信服上帝，你说我愿意立志一生回应上帝的呼召感动，我愿意一生作传道。我再问一次，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举手再表示。感谢主。我很想特别为这几位弟兄姊妹来祈祷，可不可以请你在你座位站起身， 立志作传道的弟兄姊妹，请你在座位站起身，我特别为你祈祷。感谢主，楼上的，在大堂的，如果有的，请你不要怕，不要怕，你就是要踏上这条路，靠着恩典，你就在座位上站起来。我再问一次，有没有弟兄姊妹呢？有的，请你在座位里面现在站起，我想特别为你来祈祷。好，感谢主，请全体会众一同起立，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多谢你，你一个厚似众人，你专一的来到将你丰盛的恩典赐过给我们的神，但你同样要求我们是要全心全意的归向你。天父，我都为着头先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有时会心怀疑义，求你赦免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所存，求你的灵再次在我生命当中，你给我们将你放在最高的位置，是我们唯一终极投靠的对象。当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举手承认我们错的时间，求你就洁净我们，亦都进入我们内心里面，给我们重新有喜乐正直的灵。主，我都多谢你给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回应你的呼召，愿意一生作传道。我特别想为这几位弟兄姊妹祷告，求你建立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回应，出于你的呼召，求你引导他们到底，将来能够踏上奉献侍奉神的路，一生无后悔的来到奉献自己作传道。求你纪念，求你帮助他们，求你给他们在未来种种的挑战之下继续完成今晚上帝你给他们的感动，因为你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我们多谢你，愿荣耀归过给你，愿你将平安喜乐真的面对百般试炼仍要大喜乐这种的心赐过给每一个诚心实意要遵行你说话的人。我们恭敬祷告是奉乃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大家请坐。我鼓励刚才有立志作传道的弟兄姊妹，请你尽快和你教会牧者来到沟通，让教会和你一起同行这个前面侍奉主的路行。
再一次呢，多谢郭牧师给我们很丰富的信息。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来到去跟随神，其实信心是相当重要，盼望我们都彼此激励。我们信心的很多时呢是需要神的恩典托住，弟兄姊妹彼此的激励，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支持，我们一直大家都一起凭着信去经历这位丰富的神。以下呢有少少报告的时间。报告之先呢，我们先致送呢我们平安福音堂少少的心意。我们先请呢我们长老会主席梁耀权长老呢代表教会呢有少少的心意致送给郭牧师。今天我们几晚呢，多谢郭牧师。因为我们培灵会的节奏跟着来紧那几天呢会紧凑，所以我们怕遗漏了呢，就所以今晚呢先恭敬的送给郭牧师先。好，那么郭牧师呢其实我们本来想安排呢他的著作呢能够可以在培灵会那里呢给弟兄姊妹购买的，但是因为那个logistic 呢我们未安排到，所以都请纪念呢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安排到。先介绍呢几本郭牧师在播道文字部出版的著作给大家呢稍微认识，然后呢大家可以书稿买，如果我们安排到呢我们会希望呢在培灵会都给弟兄姊妹可以购买。在播道会文字部的爆会员系统神学丛书呢郭牧师有几本呢好好的著作，第一本呢就是圣经论。郭牧师呢经常教导我们，其实小弟呢都是郭牧师的学生来的，所以对郭牧师要恭喜你。那么呢就是圣经论，就是很强调我们要正确认识整本圣经，在圣经无误这个神学的确信底下呢去诵读圣经。所以一本就是圣经论。 一本咧就系基督论，一本咧就系救恩论。去年咧就出咗一本圣灵论。嗱，咁啊，郭牧师而家咧就写紧人论同罪论嘅。咁咧，请纪念郭牧师咧能够可以顺利出版。喺播道文字部咧，郭牧师就有呢几本嘅著作。其实喺其他嘅机构出版咧，郭牧师有一本马可福音嘅讲道集，叫做《行在地上的福音》。咁咧，好鼓励弟兄姊妹咧可以去购买中读。亦都有一本咧叫做《一切从祈祷开始》。嗱，如果弟兄姊妹你想，点样体会祈祷呢？你都可以咧去睇呢本书，叫做《一切从祈祷开始》，都系播道文字部出版嘅。好，我哋以下咧有少少时间报告。再一次多谢讲员郭牧师咧俾我哋嘅信息，希望咧大家都能够咧凭信心去回应，同埋咧多谢郭牧师嘅教导，亦都咧请纪念咧听晚我哋咧继续有培灵会，后日星期六嘅晏昼继续有培灵会，请大家留意时间。礼拜六咧系晏昼三点钟开始嘅。听晚咧，我哋就有为新长老同传道祈祷嘅按手礼。咁咧就请大家纪念我哋新嘅服事嘅长老同埋传道同工。嗱，我哋好感谢神咧，城镇咧借出呢个嘅地方，但系我哋都需要咧俾翻咧当地嘅即系教会嘅费用，咁请纪念咧，大约嘅支出咧就系$70,000，咁所以咧，请弟兄姊妹咧按感动奉献就得噶啦。咁另外咧，出边咧，头先阿郭牧师都讲咗噶啦，有播道神学院一啲嘅消息单张，欢迎弟兄姊妹咧可以去攞啊。咁最后请留意咧，就唔好留低大家嘅私人物品，我哋咧清翻墙，交得清清楚楚，俾翻城镇嘅同工，让我哋咧能够可以咧好。安静嘅离去，俾咧同工咧可以收拾地方吓。咁请弟兄姊妹留意。咁我哋报告上下咁多，默祷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安静离去。咁咧鼓励大家听晚继续，我哋咧嚟到聆听咧神嘅说话。默祷之后咧可以散会。